四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第四章三十五节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三十七节，我们读一句就可以。忽然起了暴风。我们回过头读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边，站在岸上。二节，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然后第三十三节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我们再回过头看第十三节，同一章十三节，又对他们说：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然后我们读第二十节，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。然后第二十六节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饱满的籽粒。然后三十一节又说，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？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影下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是接着上一个礼拜天早晨的信息。上一次我们主要说到彼得一生最难忘的一天。我们知道彼得跟随主有三年半，大概有一千多天。那有一天呢，可以说在彼得的日记簿里面最难忘记的一天，那一天就刚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在没有得救以前，根据出埃及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法老的手下，天天烧砖，天天做苦工的。法老乃是预表撒旦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本来在埃及，就好像我们当初沉溺在罪的世界里面一样。那么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有要求的，他要我们怎么过日子呢？那个日子是一天一天算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天天在那里烧砖，天天在那里剪草，而且每天一定要把应当的数目呈递给法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学生。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就是一天一天过的，我们日子就是一天一天挨的。那这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。那么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的基础生活，基督徒呢也是一天一天过日子。所以你让我们记得，基督徒的日子不是一年过一次，也不是一个礼拜过一次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曾经一度以为说基督徒是一年过一次，所以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就到礼拜堂去。那去的原因，我年纪还小啊，那时候希望说能够有一点圣诞的礼物，所以呢，一个礼拜就去一次，一个年呢去一次。那么有的人基督徒进步了，他不是一年做一次基督徒，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。那么到了礼拜天呢，就全家大小就穿了很整齐的衣服就来聚会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礼拜天上午等于跟神纳了税以后呢，其他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， 那么礼拜天下午就是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呢其他六天其他的日子都是自己支配的时间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，基督徒不是一年一年做，也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做，乃是一天一天做的。天天的基督徒乃是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。我们知道有的人呢，甚至于不是一天做，也不是一个礼拜做，也不是一年做，一生只做一次，那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进到礼堂一次，以后再也没有了。但是从主的话给我们看，基督徒应该是天天来做基督徒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圣经说有人天天查考圣经，使徒行传有这么一句话。那么你再读圣经，诗篇说，主啊，我终日求告你，原文就是我天天求告你，祷告是天天的，读圣经也是天天。那么你读这个箴言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我日日在智慧的门口等候，在他的门口仰望，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。那智慧就是指着我们来主说的，日日就是天天，我们天天我们要仰望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是愚昧的。当我们醒过来以前，我们感谢主，醒过来以后我们感谢主，主给了我们这一天。当我们从家里出门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今天要遭遇什么，也许今天有一个机会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，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就失去那个机会。所以我们需要天天仰望主从天上来的智慧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家庭主妇，或者你是一个机关里一个主管，或者你是学校里面的老师，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学习天天仰望主，承认我没有智慧，承认我天天要在智慧门口等候，我要在智慧的门框旁边仰望，这是我们天天的生活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也看见参孙的故事，大利拉他的情妇天天用话来折磨他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知道说摩迪改这个因为他不肯向哈曼屈拜跪拜，结果有人就天天的催逼他。所以基督徒的试探是每天的，每天都有每天的试探。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天天出去吃取玛拿，要得每天的份，每天都有一份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用昨天那一份，很多基督徒喜欢讲从前的经历，喜欢讲十年前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像隔夜的玛拿一样，不是不好。你几年前主给了你，但是问题是今天主有没有给你？你不能一直活在从前得胜的经历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软弱失败的缘故，所以每天都得起来吃取玛拿，因为每天都有主预备有一份为你等着你。那一份也许是借助圣经，也许借助祷告，也许借助十字架的功课，但是那天总是有一份的。那一份你得着了，你就长大。为什么基督徒长不大呢？就是很多基督徒一直忘不了从前的得胜。为什么有的年长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年龄以后，他真的像世界人所说的退化呢？好像属灵也退化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错误的。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情形。世界上的人到了老了要退化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因为基督徒从来没有日落的。基督徒有白头发是他荣耀的记号，是证明说他在主面前有丰富的经历，但这个不表示说他在主面前就停滞进步了，不可能，因为他每天还有每失去每天的一份，那一份是今天有的，从前失去的，今天他还要失去。所以感谢主，没有年轻的、年幼的、年长的，我们都需要天天仰望从主来的供应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主的门徒。做主的门徒是怎么做的呢？是一天一天做的，每天都要做的。保罗也说，为做主爱的缘故，他天天被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因为保罗为做主的缘故学了十字架的功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 门徒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感谢主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给我们一章的圣经，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天天跟随主的。那么现在在这么多天里面，有一页我们看见圣经把它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，现在我们就晓得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一天呢是很不平凡的一天。那一天不是彼得第一天跟随主，一年多前他跟随主了。那你记不记得这个？你记不记得安德烈是第一个遇见主的？然后安德烈就去找谁呢？就找彼得。然后彼得呢，就真的遇见，他就蒙恩得救了。蒙恩得救了不错，但是呢，又过了一年，他们又回到这个加利利海边去打鱼去。他们遇见主了，遇见弥赛亚了。那么结果有一天，当他们在那里撒网的时候，主耶稣对彼得和彼得的兄弟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那这个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，就是这个难忘的一天前几个月的事情。他们也来跟，他彼得跟随主了，而且呢，也的确来跟随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要让彼得再往前伸。主不只要叫彼得做一个基督徒，遇见弥赛亚的基督徒，遇见基督徒。现在我们的主不只说你要得人如得鱼，现在我们的主要他做门徒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彼得这个人怎么做门徒的，彼得这个人在哪一天开始做门徒，真正做门徒的。那让我们记得就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，是不是这个他们这个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道的时候，那天真是拥挤啊。所以呢，彼得就上了，主就上了彼得的船。那么也许讲了很长的道，也许两个钟头三个钟头，那天我们的主道是讲不完的。因为很明显给我们看，那天主的话实在像这个天上的这个洪水一直倾倒下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彼得那天实在太兴奋了，实在觉得太荣耀了。那一天如果他能够把那个船借给主，那实在是他的光荣。他滚着爬着跪着都巴不得主能用他的船。想想看，彼得本来以为这个船不过是打鱼用的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主把他分别为圣，就借着那只船就向许多人讲道。彼得没有想到说主要还他船，还他几条鱼的，没有，根本没有想到。你知道所有爱主的人，奉献给主的人，只要主肯用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本来我们是摇笔杆的，这个摇笔杆的好像没有用，好像不过是维持生活的，结果有一天主竟然用我这支笔杆，稀奇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思想说主要报答我呢？没有。能够为着主把时间摆上的再好不过，主能用所有的时间最好。我们的思想里面根本没有说要主要怎样还给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天主就训练了彼得，我们说过了，因为他们前一天晚上打了一条鱼，一条也没有，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老早洗碗了，洗碗去了。所以那天呢，如果那个船不借给主的话，白不借给他，因为那个时间一定也就是浪费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天成为彼得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我相信就是那天彼得开始懂得用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个不懂得用时间的人，我们的时间在我们手里不知道浪费掉多少。我们说今天我没有空聚会，今天我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所以那个时间我可以多做点这，多做点那个，最后你看就是那个时间也是一条也没有，不打是白不打，不给主是白不给主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你遇见主了不是吗？主不是答应我们说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吗？感谢主，主现在要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要我们天天的来跟随他，过天天的生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彼得呢就把那天的日子就把它记录下来了。那么上一次我们看见说，就是因着那天主的一句话，彼得就把所有的都撇下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手中的东西能够随便放去。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如果一个口巧克力糖啊放在他的手里，你要把巧克力糖把它拿走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，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尤其如果他已经放到嘴巴里面，你再把它挖出来，那是很难很难的。那这个世界就好像啊，巧克力糖在我们的手里或者在我们的嘴里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 这个世界不可爱。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是主比世界更可爱。当小朋友在玩剪刀的时候，你不要和他抢剪刀，这个要伤害你也要伤害他自己。你拿一个橘子和他换，或者巧克力糖和他换，他就换过来了。在那一天以前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彼得的。彼得为什么要打鱼呢？意思就是告诉世界上说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爱因斯坦怎么样我不知道，牛顿怎样不知道，但是加利利海这个世界是我的。他起码在加利利海那一带，他可以是一个最成功打鱼的。他的确打到许多的鱼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一年前遇见主了，几个月以前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你只要来跟从我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道好像听过了，什么时候彼得真正的能跟从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彼得怎么会那天真的圣经上就真的撇下一切，意思就是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就叫做做门徒。做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保留的完全奉献给主，但那天彼得有保留。彼得那天保留的不是那条船，在主的眼光物质的船算不了什么，但那天彼得一个很重要的保留，彼得的保留是什么？我们上次说过了，等到我们的主啊要还他船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主从虽然他是主，但是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他绝对不占我们的便宜，他不是因为我们奉献给主了他就随便用我们的时间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什么道都喜欢听，最不喜欢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奉献的道。因为我想啊，我一直小的时候我就想希望有一天我能好好的读书，所以呢我上了这里的明星学校，那么那个明星学校专门都是保送到好的学校，然后呢慢慢的你这一上去就是一帆风顺。所以我的有一个梦，那个梦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我在我这一行里面我希望能追求到最高的学位。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也信主了，而且呢也一定确确主有话说，你来跟从我，要得人如得鱼，我很喜欢传福音，那么实在也感谢主，很有主的恩典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是我最怕听的一个道，什么道呢？就是奉献的道。因为我从前看那个故事看的很多，听那个见证也听的很多，你不是有个宋三杰博士吗？很会传福音的，结果呢他为了要回来传福音啊，结果就把他那个博士文凭啊就丢到太平洋去了。所以我说如果说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啊，到时候拿了博士还丢到太平洋去啊，那你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干什么呢？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连出国也不可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证明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是一奉献了，我们的主是苛刻的主，好像说现在你时间给他，就说哈哈，你上当了，你果然把事情通通给我，现在我要用你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要把你用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地上的暴君，这不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，当你真的把一切都奉献给主的时候，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天他用了彼得的船，讲了几个钟头的道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主，他当然可以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，虽然彼得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，但是现在我们主知道说，彼得如果这个几个钟头拿去打鱼的话，他的时间他不知道要打多少条鱼。现在我用了他的，我不能亏欠他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主怎么做呢？我们主就告诉彼得说下场打鱼。那么我们说过，那天彼得最多只能打一条船的鱼，结果没有想到那天主要还他两条船，稀奇吧？你只要有一个钟头为主摆上的，稀奇的，主还给你的不是一个钟头，是两个钟头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说我现在忙得不得了啊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要等到有一天慢慢那个头发白了，这个记忆不大行了，牙齿慢慢也摇动了，那么那个时候等到退休的时候我才来侍奉主，现在我的时间都给世界拿去，等到那一天呢我时间多了。弟兄姊妹，所有在座退休的弟兄姊妹可以向你们做见证，他们真的退休的时候，真的要侍奉主的心愿还有力量没有，体力没有了，记忆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为主真的摆上一个钟头，你说我在时间花在一个钟头读圣经，你要看见是主要还你两个钟头，这是主给我们很清楚的榜样。主没有说因为你他是你的主， 他就占你的便宜，他就用你全部的时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说，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把时间更多的给主，你看见那个时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你有很多的时间是主给你的。慢慢的你看见说，同样的你在那里经营做经理，你同样的做主管，如果你真的把那条船给主的话，你同样是主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等到主真的把那个时间还给你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那个情形不一样。别人是一条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因着干旱，因着没有鱼的缘故，一条船也没有。你知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你说今天好，明天一下就不好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按着最不好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人蒙了主的恩典，因为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把这个船给主用的时候，你看见呢，现在主果然祝福了，主要还两条船。但是很可惜，彼得不知道主要还两条船的。如果主知道彼得船两条船的话，如果主叫他撒两只网，他一定五只网都撒下去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就这样啊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懊悔，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懊悔呢？等到你后来你发现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的时候，你再回过头，你说哎呀我不知道啊。你知道从前就是有一个富翁啊，就是试验另外一个人说你盖房子，啊，你房子盖得越大越好，材料用的最好最好，叫他盖房子。那么他以为呢，这个人请大家替他别人盖的，那么结果好了，就花那么一面也大，但是另一面总这个舍一点，这个节省一点，那个再节省一点，那个再节省一点。等他盖好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富翁就告诉他，这个房子就是给你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后悔了，但我早知道这个房子给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当初要这里省一点，那里省一点呢？那应该这个越多越好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实在说来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要奉献给主，现在都给主用掉，这个全部时间都牺牲掉了。你没有想到说，弟兄姊妹不是，最后你看见主真的要还，是要还两条船的。那他不知道啊，他以为啊，主是传道先生，你讲讲道可以，但是你无论在这方面你赶不上我，我到底是个打鱼的行家。那么你讲道可以，有这么多人围坐聆听，但是我这个不可，这个办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他就勉强的答应了主的话。主说下网打鱼，那个我们说过，那个网是多数的，但原文那个网是多数的。结果他真的下去的时候，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网是个单数的网。所以你看，你不能他不顺服啊，他顺服主了，他有保留。你看见吗？他多多少少还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是信仰。主是给他看，你要做主，你要让主做主，你要承认你是灵啊，并不是你还有带着什么来的。你不是保留全是小事啊。但你看见保罗、彼得为着自己的骄傲，为着自己专业上的知识，他认为打鱼我行，昨天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一条没有，那今天一定也没有，所以只把一只网下去。难怪一只网怎么能够接那么两条船的鱼，所以网险些就破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彼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彼得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原来是创造宇宙的主，虽然在人来看是一条鱼也没有，但对他来说，对他是天地的主来说，他呼召所有地这个加利利海的鱼马上临时集中，你看马鱼马上就集中了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彼得看见说，什么叫做真正撇下一切所有的？弟兄姊妹，撇下一切所有，不是说从今天做尼姑、做和尚，进到修道院，或者不结婚，或者怎样怎样，弟兄们，或者就所有的这个物质都没有。不，你看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就是，彼得还保留了他的自己。所以那一天，当主的那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。弟兄姊妹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能够趴在地上跪在地上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感谢主。就是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。现在彼得敢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主，不是像他所想象那样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在受上节弟兄身上，他的博士帽、他的博士文凭是丢到海里面去， 但是主对你的带领不完全一样。但有一件事知道的，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让主来用，主不还给他的，主在恩典还给他的时候都是加倍的。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做这个荣耀的见证。所以这就是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一天我们说就是一句话，结果就改变了彼得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跟随主，跟随主做门徒，天天跟随主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日子是个什么生活，是个什么的生活呢？那个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。那个生活不是因着我自己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乃是因为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话和我们跟随主有极大的关系。一个没有主的话的人是很难来跟随主的。彼得这个人这么刚硬，这么骄傲，谁改变他的？主的话，一句话叫彼得披麻蒙灰，叫彼得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我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给主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你读主话的时候，当你读圣经，当你祷告，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领导你，愿意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一生奉献给你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当初，神当初第一次爱的时候就爱我们，第一次给的时候就把他都生子给了我们，是没有保留的，完全给了我们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那个难忘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一天呢？是奉献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能奉献呢？为什么这个人改变了呢？主的话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那一天很重要的一天，就主的话变成，可以说那天非常非常重要，所发生那天所发生的事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这是那天所发生许多事情里面的这个一件事，就是马可第四章里面一件事。那么这件事当然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但事实上呢，应该都是那天所发生的事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说，为什么主这样训练彼得？因为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的主就对门徒讲到了，门徒也真喜欢听到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呢喜欢讲道，有的人也喜欢听道。你相不相信？有的人呢，不光是喜欢听道，而且是听道的专家，就像喝茶专家一样。那喝茶专家，那个喝起茶来他会品茶的。那么有的人不光会听到，而且会品到。所以呢，他在台北只要什么地方有好道，他就去哪里听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只要什么地方有好道听，而且他会品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好报真是好。你知道说我们需要听到，不要弄错，不要因为说老听到老听到，我们说听到有什么用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放小心说话。你看见说我们的主那天做的就是在海边教训人，谁说教训不重要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叫做我们叫呼召人做门徒，就是从教训开始，怎么说教训不重要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糊涂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对着许多海边的人教训他们，你说主还教训什么？这些人都是知识水准都不是很高的，你给他们五个饼两条鱼吃吃就好，打发他们走就可以了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主知道如果今天有人要跟随他，道非常的重要，道当然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怎么说可以不要听道呢？怎么说这个道听够了呢？没有一个人听道听够的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当这个教会荒凉到末日的时候，人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听到烦了，你不要忘记，这证明是末世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主的话，主在这里教训人。那么你知道这个主在那天就讲了许许多的道，那么我相信说讲了几个钟头，那么主用许多的比喻，用这个用那个，然后彼得呢就坐在旁边听了，因为这是他的场。所以如果那天有人在主的脚前的话，那是谁呢？一定是彼得。那么彼得就把这个记录就告诉了马可了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天呢，听了那么许多的道，听完了以后，你知道主马上叫他施洗了。你不能光听到听完就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早晨你觉得这篇道真好，你对不起，你原谅我说一句反话，那你就糟糕了。 这一句话，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道真好的话，你说这个道在我们身上要产生果效，我们的主讲道一定要产生个果效的，不可能没有果效的，弟兄姊妹。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当彼得在那里听道，他真好，你看我们的主真会讲道，那么多人听他的道，哎呀弟兄姊妹，你里面马上起了肃然起敬的感觉。但是不要慢一点，你发现这个道在谁身上要产生果效呢？就在彼得身上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主要考验彼得。主说下网打鱼下多只的网，彼得只下一条网，清楚吧？所以你如果读整个四章，第四章你就会清楚我们的主在那里讲些什么道。好了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那个那天所讲的道稍微把它根据马可四章稍微读一下，很有意思弟兄姊妹，这是难得，马可福音都是记载主耶稣所讲的行这个所做的事情，很少记载主耶稣所讲的道的内容，那个多半在马太福音讲。因为什么？马可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仆人，既然是个仆人的一个形象，一个仆人的一个影子，那仆人是只做事，很少讲道。过了好几年好几年，现在回过头来，当他把资料给马可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些记忆又回到他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结果就看见他就把他能记得的那个道就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不要忘记，感谢主，这个道啊和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比起来的话，你发现这个道啊都不是很理论的道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的道呢，那是可以实行的道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仆人。在这里我们的主不是君王，我们的主也不是以思想家或者这个身份来给我们讲，不是讲山上教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个道是我们的主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要来服侍我们的，这个道在我们上一定要产生果效的，所以这个道是可以实行的道。那么那一次呢，你知道彼得终于把它记录下来。如果你把这个道好，你把他所讲的道啊把它综合一下的话，很清楚那个道啊原来是生命的道。那里讲到啥种啊？一共讲到三次，一个种子地里面在长下种下去以后就长出来，种下去长出来，一共几次？三次，就这么三次。所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话，你仔细来看，这个道原来是有关生命的道，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跟随主，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长大？我们这个基础怎么样慢慢的从年幼慢慢从幼小慢慢变大，慢慢怎么样长起来啊？那么那个道呢，那个马可这个彼得记下来，把它记下来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种到地里再出来，地里再出来几次，一共是三次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道，也是最有系统的关于生命的道，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基础生命怎么长大。在座很多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哦，你看见很多年轻可爱的朋友们来听福音，也来参加礼拜六的聚会，你就想说现在生命在里面已经开始了，那么这个孩子怎么长大呢？你知道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就是很多做妈妈的因为自己不成熟的缘故，所以很多做妈妈跟这个孩子一起哭的，孩子哭他也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妈妈，他不知道这个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他不知道说到底用母喂母奶好呢，还是用喂人工奶好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这是个问题。我们的主来就是要服侍人，他用什么来服侍人？一面他把他命舍了，弟兄姊妹，叫我们得着救恩，等到我们得了救恩以后，他要叫我们要帮助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他先讲到撒种的比喻，大家都懂，大家我想都很清楚，我们不需要。你知道这个种子呢，有撒在哪里呢？有撒在土浅石头的，然后呢还有呢撒在荆棘里的，最后也有落在好土，只有落在好土里啊，那个才长起来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生命的种子，一个种子撒到地里面30倍60倍100倍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点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神的果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那你看见现在生命在那成长的经过，然后主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子粒。前面告诉我们生命怎么来的，撒种的故事，那么现在整个等着真的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， 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真的在我们的里面要开始成长的时候，怎么成长的呢？这里给我们看，就说这个生命原来是分成三个阶段，头一个阶段是发苗的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长穗的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长成丰满子女的阶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清楚不清楚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原来这个生命是有成长的轨迹，有成长的过程的。我们的主一语把它道破，然后你需要全本圣经去解释它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。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用约翰的一生来解释这三个阶段，你要读保罗一生的时候，你用保罗的一生来解释这三个不同的阶段，因为这是主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轨迹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，罪还在我们的里面，肉体还在我们里面，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肉体和罪才永远离开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有的生命成长长到一个地步畸形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芥菜种种到地里面，它本来比地上百种都小，但种送上以后就长起来，就比各样的菜都大，而且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畸形的发展和成长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，第一，我们这个生命怎么长大呢？撒种的故事。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什么呢？就是发苗长穗，最后到丰满的子粒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给我们一个警告，我们这个生命有的时候会畸形发展。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就不会畸形发展，畸形发展就好像我们人忽然长胖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影射诸位的意思，你们看看我自己就知道，所以我把我自己也算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发胖呢？为什么这个身体会失去它原来的比例呢？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徒正常的时候应该像前面上面两个所说的，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因着罪的缘故，因着世界，因着肉体的缘故，你看见我们受了这些影响，受了这些诱惑，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就发起福来了，我们慢慢的这个人就胖起来，我们慢慢的这个人就畸形发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本来是一只菜，现在变成一个大树，看看。哦，许多时候我们喜欢把这节圣经用在教会身上，这个不错，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用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许多时候我们有的基督徒出去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棵大树的印象。弟兄姊妹，非常的伟大，非常的给人有印象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很可能已经失去了，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样子。因为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畸形发展的情形。所以呢，这个整篇你如果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读过的话，你就会很清楚，生命的道有这三方面，有这三方面。好了，那现在最要紧在哪里？最要紧我们要先把第一段听懂。主说呢，撒种的就是什么呢？他说撒种的比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是马可福音，他完全仆人的姿态出现。现在的话，听主人的话，他还出来撒种了。他这个种呢，在他的手里。那么这个种是什么呢？主自己解释给我们听。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你看见吗？道在原文什么？就是话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用什么来服侍我们呢？主是用 Logos， 用话来服侍我们。现在呢，但是呢，这当这个话在那里服侍我们的时候，现在我们人的光景有四种的样光景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知道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形。但是在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如果这个种子种在好土里面，结果你看这个道啊就长起来，这个生命就长起来了，是30倍、60倍跟100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会长大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神是用 Logos， 这个原文希腊文的 Logos 就是指着神的道来说的，那个道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话，神的话来说的。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怎么长大呢？你把圣经扔了永远长不大， 因为如果主基督来服侍我们，他用什么来服侍我们呢？他用 Logos 来服侍我们，他把他的话要撒在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因着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是石头地，所以你看见我们听过这个话过去了，这个话没有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，这个话没有在我们里面产生变化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话，你看这个话没有，就慢慢长得没有这种光景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一服侍再服侍，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好土里面生根立基，两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就是生命的话。当这个生命的话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生命就长大，是奇吗？我们属灵的生命原来是来依靠来是根据神的话有关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外面神的话，现在圣灵就没有机会让他的话再把他的话落在我们的深处，那么真的三十倍、六十倍、这个一百倍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这个话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，现在这个话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，现在这个话就像生命一样就长大了。所以下面我们主第二个就讲到生命本身的成长。你如果仔细这样一读的话，你就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属灵生命如果要长大的话，你一定要接受主的服侍才可以。他是撒种的人，现在今天早晨他把种撒在你的心里，那个几种不同的毒代表我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但这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，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什么是好土呢？主自己就解释，他说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接受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果然把这个道撒到他里面去了，结果呢，就在我们里面产生变化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个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这个话，在圣经里面给他另外一个字，那个字就叫做 Rhema，Rhema 就是活的话，活的话。Rhema 就是神借着已经说的话对我们今天再说一遍， Rhema 就是神说一个很客观的话，今天对我早晨对我们主观的再说一遍，你说我听见了，我明白这句话，而且我愿意接受这句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在里面变成你的能力，变成你的光，那变成你变成你所有，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长大了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试试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在基督教家庭、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话，这一节圣经
你不知道背了多少遍。
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每次在那里背的时候，都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服侍你，他在那里撒种，撒种。有的时候呢，撒在我们的石头地上，根本就没有印象，就过去了。这句话说了好像没有说一样，这个好像没有果效。但是感谢的，有一天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在福音的聚会里面，也许当你和别人谈话，也许在那个看书的时候，其实那句话就回来了，那句话就跑到你里面了。神爱世人，原来神爱世人就是神爱我，叫一切相信他，就叫我相信他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那句话抓住你，结果你不能不相信，你不能不改变，你就蒙恩得救了。从前有一个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最坏的一个罪人，可以说最丑陋的一个罪人，但是他是个大学教授，他是大学教授里面大学里面的一个哲学教授，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。哦，他的母亲因着他年轻轻的学问那么大，但是所有年轻的罪都犯过，所以他母亲就在那为他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。有一次就在他无花果树下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拿来听，结果弟兄姊妹，圣灵就借着圣经里面的马罗马书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他。他结果就从一个世间最有名的罪人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圣人。许多弟兄姊妹要做见证说，我们怎么能恩得救的？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怎么开始的？
因为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得救以前，你看见主已经在那里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已经把神的话就到处的撒要，但是那次感谢主，结果果然落在我们的好处里面，那结果那个话就变成我们的瑞玛，就变成活的话，带着能力的话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。一个基督徒生命怎么长大呢？如果这个人在他里面没有瑞玛，如果这个主的话没有服侍到我们里面去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个人不会长大的。所以我们开始是这么开始，我们长大也是这么长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，你就看见说有两种话，重到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，这是神的话。现在呢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，主要一直服侍，一直服侍。如果我们来跟随他，他就今天服侍，明天服侍，后天服侍，借着各样的服侍，最后有一天你看见说果然这个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结果落在好处里面，然后呢圣灵就开始工作。我们有机会会告诉弟兄姊妹怎样是一个好处，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这个话已经进到里面，结果呢就是30倍、60倍跟100倍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在他有重大改变转变转力转裂点的时候，你看见说都是和主的话发生关系。我们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，但是因为主的话我们扑倒在他面前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谎，有的时候我们犯罪，我们不肯认罪，一句话改变了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不认罪的人是必不合同，恶人必定没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你认罪，你悔改了，你这个人完全被主折服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主怎么做用这些话呢？主乃是用他已经说过的话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就是用着他，所以千万不要藐视这些话，不要说这都是外面的话，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来服侍我们，否则我们这个人怎么长大？等到我们在我们里面变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那叫什么？那就是变成 Rhema。 Rhema 就是生命的话，主观的话，主今天对我所说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年轻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明白神旨意的？有很多年轻人说一直在那里问说我们怎样选择配偶呢，然后有人告诉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把它背会了，你还是不会选择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主给你的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你怎么明白主的话？旨意乃是根据神的话。今天许多人不要找主的话，到外面去找许多的书来帮助这个来帮助那个。弟兄姊妹，你问题都解决了，你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离开不了神的话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年轻弟兄姊妹，让你当然你们一开始蒙恩，一开始做基督徒，你要记得没有神的话不可能长进，没有圣经是不可能长进，圣经乃是我们长进的秘诀。但是问题这样，光是圣经行不行的？好像不行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我说的很危险的，因为主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，他是用这个话来服侍我们。但是有的人他的话在他面前就划过去。你大家记不记得彼得的故事？彼得有一次主耶稣告诉他说，鸡叫怎样怎样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主不是对他说这个话吗？我问大家，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，你说难道那天我们的灵我们的主是说话不是灵吗？难道不是生命吗？但是奇怪的很，彼得听也没有听进去。彼得说我就是与你从死也总不能不认你，门徒们也是这样说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到底彼得相不相信主的话？他当然相信主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因为彼得，如果你说基要派的话，彼得是完全是福音派，完全基要派，他相信主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一天我们主说了好像没有说一样？是不是主的话？是主说了，但是为什么彼得没有听见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在那里是神的仆人，在那里撒网，在彼得上撒了半天，你看见他听不见，根本就没有听见。但是感谢主，等等等一等，等到真的鸡叫的时候，他回过头来，圣经说他想起主的话，他就出去哭。现在彼得这个人完全睡下来了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他想起了主的话，那个话在希伯来，在希腊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， 意思是说这句话主现在再说一遍，圣灵叫他想起来。 结果你看见现在这句话变成有效的话，有效的话就是瑞玛，在他在彼得里面长大的话，你这句话一长大就把彼得炸碎掉了，那一次彼得就不能再完整了。我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个完整的需要主用瑞玛来炸掉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让他的话进到好主里面30倍60倍，那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就改变，我们就得到能力的，我们就得到就有力量了。像玛利亚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、哎、不是以马内利，那这是以赛亚的话，这是罗伯苏已经说过那句话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一天主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的话是客观的话，本来的话是历史的话，现在呢主借着天使把历史的话再说一遍，现在用在谁的身上？用在玛利亚的身上。现在玛利亚做难了，怎么有这件事？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？没有一个没有出嫁的童女愿意接受这样的话，因为这个话要给她带来一面可以她变成世界最有福的，另一面也是被人最误会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玛利亚终于服下来了，她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恶名美名让她去，只要主的话能在我身上有地位，我不为自己有任何的表白，我的灵，我信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玛利亚把自己完全豁出去，玛利亚完全把自己奉献出去了，他说情愿照着主的话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， 意思就是说这个话乃是活的话。为什么这句话当天使或者我们的主在用 logos 在那里重的时候，你看见在玛利亚里面找到好主，30倍60倍100倍，你看也把他炸碎了，他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，他忘记他自己的前途，他只有一个前途，以主的前途做他的前途，这叫做奉献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今天我们不顾到我们自己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能说，主啊，情愿照着你的 rhema，意思就是说让主说的话在我们里面再说一遍，变成瑞玛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等一等，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慢慢的长大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也许弟兄姊妹你说，我讲了这么多会不会太抽象了，对年轻弟兄姊妹好像这个不大听得懂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讲一个故事，实在的事情，我们很快就可以结束这今天的聚会。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小姊妹，她呢非常的这个胆小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一面不敢关灯，但另一面呢他总是觉得很害怕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觉得应该想个办法叫他自己不害怕，他是一个人住，那么又是要开灯，但是开了灯他还是不放心，所以最后他想了个办法，就是他想最好啊，我在枕头底下摆一本圣经，我就可以睡得好。那如果你胆子小的话呢，你呢把圣经啊放在你枕头底下，那么圣经是神的话了，你能安息在主的话上面，那应该可以睡得好了。你不知道有首诗歌，我们要站立在这个神的应许上面，现在不是站立，你躺在神的应许上面，那这个应该睡得很好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小姊妹，哎，感谢主，她就慢慢就睡着了，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吃安眠药，谁说我们一定要吃安眠药的？主的话能够帮助这个小姊妹就这么睡着了。你看 logos 这个 logos 在他里面睡着了，但你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主是服侍这个小姊妹的，他来了就是要服侍人，他就是用这个 logos 现在要撒种，要撒在这个小姊妹的身上。好了，结果呢，这个姊妹慢慢总是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主肯服侍他，他就会长进的，生命就会长大的。好了，感谢主啊，他到底觉得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他也在那里读圣经。诶，弟兄姊妹，有一次他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方啊，有三个字，圣经说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诶，那么他觉得这奇怪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要怕，那么他那个是因为已经会读圣经了呢，所以他让我找找圣经汇编算算看呢，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不要怕讲多少次，全部圣经讲多少次。好了，结果呢他就拿了圣经汇编，所以你看这都是很重要的，然后慢慢他去查，他一查出来原来圣经讲的不要怕一共讲365次。
他算一算呢，哎，这个一年呢不是365天吗？如果一年是365天的话，那我一天可以用一次，不要怕，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他来讲啊，你看见没有，圣灵呢就用这个我们的主在那里撒种，撒到现在进到他里面，哎，那个光起来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雷玛就来了，你看见，哎，原来一天有一次，不要怕。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何必要把圣经放在底下呢？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因为有了主的话呢，所以他就把圣经从枕头底下拿出来了，每天都睡得很好。他主啊，你今天有一句话说不要怕，所以我相信你主话，他就睡着了。每天都是这样，他这样的慢慢就从主那里就慢慢就长大。你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姊妹，他就这样慢慢慢慢长大。你说一个小姊妹学了这个这样功课，那么年长的弟兄姊妹学了什么功课呢？你记得当这个江守道弟兄到上海看了一位年长的弟兄叫王明道弟兄，他为主受苦受了好多年，经历了很大的逼迫和苦难，终于有一天主释放了他从监牢里面出来。所以江弟兄就想问问这个老弟兄，就问他一句话，他说老弟兄能不能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么多年一定学了很多宝贝的功课，那么你告诉我，你能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你这么多年学了一些什么样属灵的功课告诉我们，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老弟兄经过了多少年从主那苦难从主那里所学的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告诉江弟兄，他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这么多年弟兄姊妹在苦难里面，就是不要怕这三个字安慰了他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做瑞玛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人关在监牢里面主就不能服侍他，我们的主是服侍我们一直到如今，用他的 logos 服侍我们，一直等到在这个小姊妹身上长出秀30倍、60倍和100倍，也在王明道老弟兄身上长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你看见不止这个年轻的姊妹长大了，我们这个年长弟兄们也长大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。所以那一天难忘的一天和话不能发生关系。如果没有 Rhema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彼得不会说我是个罪人。如果没有 Rhema， 彼得那天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我们需要主的话让我们认识自己，也需要主的话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愿主恩待我们。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。我们仰望你，纪念在座有各种不同需要的人，有的多年蒙恩，有的刚刚得救，有的在你面前有的在地上他们日子已经是年长的，有的是刚刚是年幼的。但是无论怎样的人，我们求你今天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但愿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的深处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只为我们舍命，你不只在那里，你不只用命来服侍我们，你也用你自己话来服侍我们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接受你自己的服侍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做撒种的工作，在我们中间做撒种的工作，一直等到你得着好土的时候，一直等到有30倍、有60倍、有100倍成长的时候，丰收的时候。我们的主啊，但愿瑞玛的丰收神话语的丰收就是我们生命的丰收。我们的主，但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带领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一个一个的都能够成长在你的面前，好让生命能越过越长大，让众人能够找出一条成长的道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亲爱的主啊，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光中，让我们做一个读你自己话语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里撒种，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，你也在那里撒种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做这荣耀的工作，求你不放弃，求你继续做这忍耐的工作。好像许多的功夫是白费，但是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但愿你的话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，但愿你的话 Logos 能在我们身上产生 Rhema。 听我们的祷告，把全教会都带到你面前，但愿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蒙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